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能够回来，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已经最近一直在看以弗所书，已经来到第六章，我们今天会从第五节来读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从第五节到第九节， Ephesians chapter 6 from verse 5 to 9， Ephesians chapter 6， 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在教会小本的圣经是173页，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五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找到圣经，我们一起来。你们做仆人的，诚实心，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就是你在为谁工作。那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呢，它就讲了一个的小故事。那讲到有一个年轻人，那他有一天跟他的朋友见面他们就谈起来。那这个年轻人就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在公司里面只拿了一点点的那个的薪水，那凭什么我要去做那么多的工作？我干嘛要为公司干活呢？公司给我这样一份的报酬那么少，那好像不对等哈。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要得到更多的薪水的话，那我就才会做下去，否则的话我就不干了。这个的年轻人的朋友就跟他说，那你打算怎么样？这个年轻人说，我如果那个老板再不加我薪水，我就跟他拍桌子，我就不干了，我就走了。那个朋友就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走，你想想究竟你对那个公司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的不方便呢？我想一点不方便都没有，你不会再因为你走让公司会遇见任何的难处。他说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呢？他说你应该回去好好的把这个公司所有的东西你都学过来，当这个公司到一天觉得没有你的时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走。啊，这个朋友听一听，这年轻人听一下也是对哈，我现在走好像他们有我没我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说好，他就听从这个的朋友的意见，他就回去非常用心把公司里面所有这些的工作都学过来。他们是一个贸易公司哈，所以有很多的客人，那他就很专心去把所有东西都学，然后呢对客人非常的好。那经过了半年之后，这个的朋友再见面了，这个朋友都问这个年轻人，现在是时候走了没有？那个年轻人说，你傻什么，现在我在公司里面不知道多怎么说呢，多如意，然后老板就看得起我，薪水有加了，好的，这同事也是非常的爱护我，现在走岂不是很吃亏？我才不走。那这个作者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主要提出一个的思想，他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出来工作的时候，常常就先看着那个薪水，看着那个职位， 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很吃亏的样子哈、啊。我拿那么少的工资，然后要做那么多的工作，好像发不来。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不愿意发任何的心思去做那个工作。他这个作者的重点是什么？他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工作不应该是为着那个薪水，不应该是为着那个的职分，也不是应该为着老板。每一个工作应该是为着自己而做。当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的时候，谁得益处？并不是公司，并不是老板，他说是人你自己得到好处。所以这本书它的书名是你在为谁去工作。那这个作者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写是从一个世界的一个的角度好、啊、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就是说提醒年轻人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工作。那其实以从世人的眼光来讲，他提的一些的观念还挺不错的哈、啊。每一个工作是最得益处的，你发心思去做的时候，最得益处的是谁？是自己，并不是那个老板，并不是任何其他人。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讲，他提的论点是挺不错的。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出另外一个基督徒对工作的一个的工作观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的看法。嗯，以弗所书从一开始的第一章哈，我们就看见一个保罗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救赎使所有凡相信他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也就是因为这个儿子的身份，人活在世上就再不一样了。因为这个身份，人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被改变过来了。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提出很多改变的一个的情况。那么第五章我们读到哈，因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夫妻的关系，我们从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夫妻的关系了。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哈，妻子是想占有这个的丈夫，想笼络这个丈夫，但是丈夫同时是想管制这个妻子。所以在从创世纪第一章开第一对的夫妻里面，让我们看见因着罪的缘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一个很直接的冲突，就是最亲密的夫妻的关系也产生冲突了。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把这个的关系重新让我们定位，因为有了神的儿子的缘故，神儿子的身份的缘故，在耶稣基督里面夫妻的关系重新去定位。然后上次我们也讲到父母与孩子之间这个身份那个关系也重新去定位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第五节到第九节，保罗再提出另外一种身份上的一个的改变，一个的定位。这里是讲到主人与仆人之间那个关系啊。当然了，这个改变并不是说主人就变成仆人，仆人就变成主人，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还是什么？我们在世上如果是当主人的还是主人，在世上当仆人的还是仆人。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儿子的缘故，我们的观点还是说我们对待对方的看法呢，是改变了，是不再一样了。无论是就是在第六章的第九节里面，是把这一段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提出来哈。第九节他说，因为知道他们就是这些的仆人，和你们就是这些主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这是一个保罗提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无论是当主人的，无论是当仆人的，我们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在天上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当主人也好，仆人都好，我们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仆人。那这个身份很重要， 这个身份会改变我们对工作的看法，这个身份又让我们会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如何，存在乎他怎么样看他自己。刚才那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吗？那个年轻人在公司里面，他看自己是什么？是公司里面最低层的，拿的薪水是最低的，然后position 是最低的哈。好像他看见自己是一个在公司里面没有任何什么很重要的价值，所以他因为他看见自己是这样一个的身份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就按照那个身份来做了呗，就没有太努力的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发现哈，我们多多少少人都会有这样一种的观点啊，一种的态度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候去吃快餐哈，就是那些麦当劳啊，那些 Burger King 啊这些的快餐店啊，那吃这些的快餐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见那些在那里工作的那些的服侍的人哈，你会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有些人的工作这些态度呢，好像爱理不理的，也没有礼貌，也不怎么样，好像没有很专心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把这个工作只看成这个是我短暂的工作。当我只是短暂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我暂时的，我不会把这个当成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做的时候，我不会放那个心思在上面。因此说做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一种好像全身全心投入的那一种的态度。很多时候很多人把工作看成只是一个哪一份的现有的工作只是看成是一个跳板的工作而已。我暂时以这个工作，我的目标，我的人生不是为这个工作，我是这个只不是我踏脚石，我就是用来跳上去的。所以把这个工作也看成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啊，在短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做主人的，无论是做仆人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上面还有一个的主。我们不是向我们眼前这个老板交代，我们要向天上这个的主人在交代。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的心态。那保罗写了一卷的书啊，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太留意这卷的书。这个是在保罗13卷书信里面最后一卷，叫做腓利门书。我相信没有，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可能你没有看过，只有一章啊，没有多少，就是一章圣经啊，一本的书。腓利门书是说什么？腓利门书是讲一个保罗写给这个腓利门这个的人，告诉他，劝他还是说请求他去接纳一个从他家里逃出来的一个奴仆，叫做阿里西姆。写个整个书信只是讲保罗告诉他这个腓利门，你是作为一个主人，这个逃跑的仆人奴仆，按当时的时代的角度来讲，这个奴仆如果回到这个主人的家里面，这个主人有绝对的权利把他打死，因为他逃跑了。这个仆人是这个主人的产业，这个奴仆在主人的里面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他随时可以把他杀掉的。但是保罗写这个腓利门书，就要把一个很重要一个的道理透过这本书来说明，为什么保罗要把这样一个的圣经一个这样关系放在圣经的里面呢？因为这个是个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是什么？因为当保罗告诉这个腓利门的时候，那我读其中一段给大家听哈，你听一听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哈。他写给这个腓利门哈，腓利门哈16节哈，对这个他的逃跑的仆人亚里西姆，他说他不再是奴仆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什么？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 这也是不去是按肉体，是按主说的，你若以为我的同伴就收了他，如同收了我一样，他若亏欠你或是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为什么这么重要？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仆人，这个奴仆是属于你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在主里面成为我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弟兄了，所以你应该把他接纳成为弟兄。是他亏欠你，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也亏欠了我，我现在把他接纳包容，所以呢，如果他欠什么，我付我还，你知道吗？这个观念正是一个救恩的这个观念。一个被神接纳的人，我们一切的罪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无论是主人也好，仆人也好，我们在神里面我们都欠了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债，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这些 他都代替我们还了。所以呢，腓立门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在肉身上有主人仆人职分上的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同等的，在主里面是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讲到这个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按照世上那个规矩来做事情是对的。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主人的身份，主人所做的事情仆人不一定明白，但是呢，在职分上有不一样，但是在身份上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互为肢体。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保罗在这里要提出来。那我如何来让大家明白这段的圣经呢？那这段圣经从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节到第九节，大家再翻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好，你会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哈，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哈，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接下来大家留意，他用了好几个字，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哈。然后第六节，像啊，不要在眼前侍奉，像在讨人欢喜，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这里讲了几个好像、像、不像，究竟在说什么？保罗在这里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究竟作为一个仆人的话，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做仆人应该做的工作啊？用现代语言的话，我们就这里在没有奴仆哈、啊，这个 slave 这个的观念在这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老板与员工还是有这个的身份上的一个参差哈。当一个员工如何来面对工作的时候，这一段的圣经能够完全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哈。这里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单单在人的面前做哈。这个意思是表达什么？做给人看，眼看得见的哈的事情，乃是要做像看不见那个神而去做的，说是个眼看不见的一个的态度啊。所以这里呢，我想用一个圣经的人物来讲这段的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啊。因为呢，这个圣经人物呢，很能够代表，很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究竟保罗这里所说的，带给我们作为一个仆人也好，一个员工也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啊。在创世纪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约瑟啊 ,Joseph, 啊这个创世纪的，如果大家能够打开创世纪的圣经啊 ,39 章，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就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以弗所书刚才所读的那段的经文。Genesis chapter 39, The story about Joseph. Genesis 39. 好， 创世纪的39章，好，我们从第一节，好，我们再来读到这个的第九节，好，我们把这段圣经读出来，然后我进入来解释一下，究竟我们如何透过约瑟这个的人来明白保罗刚才所说的那些的教导。好，我们一起来吧，好不好？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伯提法，从那些带来的人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家，凡家里的田里的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伯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着约瑟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是优舍顺美，解释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你与我同城吧。约瑟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是老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好了，那约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人生真的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学习的。这段圣经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究竟一个做仆人的人，他的人生会怎么样。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为什么约瑟会甘心去做一个奴隶，一个奴仆？当然你说不甘，他不甘心的，他是被哥哥卖掉的，他是没办法的，他是被逼的，是他是被逼的，他是无可奈何的，他不想的，但是他却做了这样一个的他乐在这样一个位分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丁点的埋怨苦读，他是尽心去做的。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他的背后的观念是什么？这个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当我们在现在这个处境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你这个工作对你来讲，你很不满意这个工作，你不很不满意这个情况，为什么我会乐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可能你对所做的，你一点都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没有价值的，我还要不要做？如果约瑟，你看一看他在家中，父亲爱他像爱一个像一个皇子一样，那么多的兄弟没有一个能够像他一样能够得到父亲那个的爱，那个的所有的供应，但是现在确实成为一个奴隶，本来在高峰，现在是个低谷了，但是在这个低谷的里面，究竟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让他能够在那里好好的做这个奴仆这个工作呢？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读到，我们向后翻吧，等下我们再回来这个39章哈，我们翻到45章，我们翻到45章。45章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约瑟后来呢，已经成为一个宰相了，在埃及的宰相。那时候呢，他的兄弟们因为在住的地方饥荒，所以要跑来这个埃及去买粮食。当时呢，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弟弟已经在埃及当了宰相， 然后呢，后来他们知道了，认得了这个弟弟了，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惧怕，哇，这个弟弟现在是埃及的宰相，那我们刚以前出卖他，把他卖掉，那么我们现在在他手上，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所以他们非常惧怕。但是约瑟却说什么呢？45章的第5节，第五节哈，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只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育种在世上，又要大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哇，这个是约瑟的眼光，这是约瑟所看见的那理由。为什么他会落到一个地步，现在当奴隶呢？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哥哥恨他的缘故，把他卖去埃及，本来是当在家里面得到最好的，现在是在埃及里面当奴隶了。约瑟所看见的是什么？约瑟所看见的，他这个落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是他哥哥的所做的，但是他相信他的生命的主权是谁，他相信他的生命的主权是神，是神给他有这样一个经历，他就接受那个经历所带给他的需要，他所要做的事情。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一个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人生落到一个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埋怨，为什么神会让我，还是说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产生这样一个的情况，让我那么的不顺利，让我那么的难受。你要想清楚，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神不会随意让我们遇见的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accident， 没有，在神里面从来没有意外的，每一样事情发生神都知道的，所以每一样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有神的允许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安心在我们那个处境里面，来把我们应该做的做到最好。这个就是约瑟了，这个就是约瑟了。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刚才那本书里面，你在为谁工作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他觉得我现在落到这个 position， 公司里面是最低的，人工是最低的，为什么我要这样？我要那么多人都比我爬上去，为什么我还爬不上去？就觉得很没有理由，很好像我们说怀才不遇。但是如果约瑟呢，他说没关系，既然我在这个地步，我就按神给我这个光景，我尽量做好。所以刚才我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凡事都顺利。我也看过一个的故事哈，我不知道是真还是真实还是不真实，我相信是真实的。一个的故事讲到一个的年轻人哈。他在一个的酒店里面，一个很小的酒店的里面，当这个counter 里面当那个服务员哈，当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有一天那天刚好是一个非常下着很大的雨哈，然后有一对老人家哈就来到他们的那个 hotel 那个酒店的里面哈，那想找房间哈。那他这个年轻人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这个 酒店哈，刚好有人来开会，把所有的房间都包下来了，所以没有一个空的房间可以给你哈。如果在平日日子，我必定介绍你去别的酒店，但是哇，外面实在下了太大的雨了。我也不忍心看见两个老人家，你们两个老人家又跑出去，然后在外面被这个雨来淋到哈。他说：“这样吧，酒店呢给我们员工有一个 房间可以让我们休息的哈。我现在要当晚班哈，基本上我整个晚上我都不会有机会回去休息的，所以那个房间是空出来的。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呢，你可以暂时，你可以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个房间吧。然后呢，两个老人家犹豫一下，那个年轻人说：“哎呀，这个房间是很干净的哈，我还没有睡过，所以很干净的哈。”这一对老人家说：“好吧，那我们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早上，老人家 check out 了哈，这个年轻人，就对他说：“哎呀，不用付钱了，因为这个不是酒店的房间哈，是酒店给我们当员工休息的一个房间而已，所以我不能收你们的钱，所以没关系，你们就可以走了，就离开吧。”那对老人家他说：“你知道吗？你就是所有的老板都应该请的一个的员工。”他说：“有一天如果我开了一个酒店，我必定请你做这个酒店的经理。”这个老人家讲完之后 也就走了。那么时间一过就过了两年，这个的年轻人还在那个的酒店里面继续在那里做这个工作。有一天他收到一封的信，这封信呢邀请他去纽约，然后附上来回的机票，请他去纽约一间新盖的一个的很豪华的酒店里面当总经理。他收到这个信之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相信？他吓了一跳哈，但是看见这个机票是真的哈，这个邀请也是，他就去了。去到那的时候，秘书就带他进去见那个老板。哇，一看见原来那个老板就是当，就是哪一年那个一对老人家那个男的那个人啊，他就告诉他哈，为什么你会请我来这里当这个的经理呢？究竟有什么条件？有什么的理由你会请我呢？那个人就是说哈，因为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服务的员能够为别人的处境而来去着想，怎么说，着想。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很能够负责任的一个人，所以就请了他做一个的总经理啊，是在纽约一个非常豪华很大的一个酒店。那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读的时候我就看见，其实今天很多人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常常都是看究竟那个是什么的位分，我才去给多少的努力上去。我们没有想过，其实神把人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并不一定是最差的。唯有当一个人在最低的位置上还能够尽心尽力去做的时候，神才能够把他摆到更高的位置。所以耶稣基督教训人的时候，他说什么？谁在小事上忠心，结果怎么样？神才会把大事来交给他。所以约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能够在哪里当奴隶还能够那样的尽心，因为他相信他的人生是谁在掌管，并不是他的哥哥们，并不是那个法老，最终掌管的是神自己。既然神是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尽心尽力去做，总有一天神有他的计划。这个是在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约瑟带给我们的教训。然后在等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约瑟的故事里面又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办的 尽都胜利，就把一切交给他了。为什么神会让约瑟凡事顺利呢？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约瑟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的人。刚才我们读到他的祖母要引诱他犯错的时候，在第九节他说什么？我怎么能做这个大恶得罪谁？不是得罪我的主人，得罪谁？得罪神。所以在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先以神作为他一个交账的一个的对象，他所做的是为着神而做的，不是为着主人而做的。所以神在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上都赐福给他，因为他是尽心尽力的为着荣耀神而做这样一种的生活。那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干，很有能力，但是当他们做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为谁而做？就像哪一本书一样，是为自己而做的。当一个人做事情为自己而做，用自己的 position， 用自己的身份去做，而伤害他的主人的时候，这个并不会蒙神的赐福。越是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越是可以啊。前面讲到他是非常的英俊俊美的一个的年轻人，哇，一个年轻人受到这个祖母的引诱，哪里受得住？你看主人已经把一切都交给他了，如果连这个祖母，连这个老板娘他都能够收为己有的话，哇，他在家里面就是当皇了。他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用自己的身份来为自己谋取任何的利益，因为他什么？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才会赐福的。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的新闻哈、大陆的一个新闻啊，一个的官员用了5000多万在山上划了2只鸟，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啊，没有看过哈。最近的广西的一个官哈，用了5000几万在这个村里面的这山划了2只鸟。哦，当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这个事实就是一般人会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权柄、自己的 position 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为着这个国家，没有为着这个人民，没有为着任何人的好处着想，他只是为着自己如何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越是可不可以这样？越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不同，就是说他要敬畏神。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说，对肉身的主人要敬畏，好像对主耶稣一样。今天多少的人的当员工的，在自己的 position 上，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并不是为了公司的好处，为自己谋取很多的利益。这个不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的仆人应有的身份的行为。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上面有人看着的？不是人，上面有神看着的啊！神看着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难道神是一个不公义的神？难道神是让信他的人能够犯错而不加以禁止吗？不会的。这里告诉我们，越是在神的眼中蒙神的赐福，凡事顺利，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说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凡事顺利，只有一个的秘诀，你先敬畏神，神才会赐福给你手所做的工。 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我们用人的方法、人的 position、 人的位置、人的手段，你赚取回来的总有一天会完全失去，而且呢人生会受苦。这个是基督徒保罗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在人的眼前做，像我们为主而做的一样来做。还有当我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常常想哦，哇，如果我们当老板的，谁请到约瑟，他就好了啊。那个波提乏，他之所以能够那么好，是谁的缘故？是约瑟的缘故，因为约瑟的缘故，神赐福给他。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请到一个是神所赐福的人啊，在我们手下工作的话，我告诉你，你比什么事情都重要，什么人才都更好。约瑟在我们的故事的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仆人，我们首先要向谁交账？不是单单我们的 boss， 那是向神来交账。哇，时间已经过了那么多了，好，很快我们再看下来，嗯。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无论是主人也好，无论是仆人也好，我们都有同一位的主在天上。究竟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的事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则，我们要晓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把不同的位置位份赐给我们。圣经常常用一些比喻，耶稣用一些比喻的告诉我们，神耶稣会把五千两给那个的能够运用五千两的人，神把两千两会给那个能够运用两千两的人，会把一千两给那个一千两的人。你说不公平，为什么他拿五千我拿一千？我告诉你，不要为你拿一千而感觉到哇很吃亏。为什么他生在富人之家？为什么他一出生就是最有钱的人的家里面的一个的人？为什么我出生是那样的低微的一个人？我告诉你，不要为这些而感觉到不公平，因为圣经有一个原则，神说，我给谁多呢，我就向谁怎么样多要。路加福音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哈。路加福音里面这句话大家要记得，很重要的一句的话，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为什么世界上有当主人的，有当仆人的？你说不公平，为什么不是都是主人吗？为什么都不是仆人吗？你不要为这些而不公平而感到感觉到非常不忿，因为神给他的是什么，神向他的要求也同样的多。如果他是主人的话，神向这个主人的要求必定比这个仆人来的更多。今天我们很多人看见别人的成功，我们很羡慕他们的成功，我们觉得哇，为什么他能那么成功？但是我们从来不看他成功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啊？他的责任那么大，一天到晚哪里担忧害怕，他的心里面所受的压力是那么多。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只看见那个人那么成功，我们希望他的成功，但是享受我的生活，这个是不可能的。神给人有能力，神也向他有更多的要求。神要的是什么？并不是你坐什么位置，神要的是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有没有忠心尽心去做我的本分。就好像约瑟一样，当奴隶的时候做得最好，结果他成为国家的宰相。有人说这句话很好，从来没有做过仆人的人是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从来没有做过跟随者，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 辅助别人，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底下，我们都是仆人。当我们明白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必定先要服侍神，我们才能够去服侍人。保罗把一个新的一个观点放在我们的眼前。哪本书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们为谁在工作？我们不是为别人，我们是为自己。每一个工作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帮助，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停留在哪里的话，我们慢慢慢慢就是为了自己而忘了我们还要向神来交账。基督徒应该矫正一个观念，我们的一切无论你在什么的 position 上，你都是属于神的仆人，我们要向神来交账。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算你在地上有一个最低微的一个的 position， 在神的眼中你可能是一个最忠心良善的一个的仆人，因为你已经把最好的来献给神。但愿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向谁来交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保罗讲到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的时候，让我们真的像他所说的，不是在人的眼前做给人看，我们所做的乃是向主你来交账。我们不是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来工作，甚至我们也不是为自己来工作，我们乃是为你来过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蒙你所悦纳，就像乐事一样，我们的手所做的凡事顺利，因为我们是一个敬畏你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仆人的心在世上来度过每一天，让我们所做的每样的事情都是能够荣耀主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